好，先问候大家主内平安。
平
安。
好，我们低头来做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谢谢你聚集让我们在你的殿中一同的聚会敬拜，一起的来学习你的话语。主啊，求主你的灵自由的运行在我们当中，来感动我们，来帮助我们，来解开话语里面的奥秘。使我们今天因着主的话语，我们心里面火热，心里面欢喜快乐。主啊，求你保守台上台下属于自己的孩子，让我们在这里能够蒙主个人的恩典。我们感谢你，我们这样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门。
好，今天跟大家学习的题目呢叫你们要听他。那我相信这五个字大家会比较熟悉的，因为我们在上一次的学习的时候呢，我们也有提到就是当主耶稣登山变相的时候，那么天父呢向门徒发出一个非常重要的宣告。这个宣告是什么呢？就是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你们要听他。所以我今天这段经文呢用上次的经文当中那个一段经文半句话跟大家来分享学习。我们就看到在主耶稣登山变相之后，那继续让我们去明白说，我们为什么要听他。我们他指的是耶稣那耶稣他所说的我们为什么要去听？因为他所说的超乎了我们的智慧而且带有属天的权柄和恩典。因此当我们去全心的去顺服他，去跟从他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得到神所赐给我们个人的恩典，也能够讨神的喜悦。所以我们说门徒们他们在山上，他们的目的不是要一直待在山上，所以他们在上山的目的是为了干什么？是为了下山，是为了下山他们要去跟随主，要去服侍主，要去宣讲神国的福音。同时呢，我也跟大家分享，我说我们聚会我们聚会的目的是什么？可能说我们不知道我们为什么来聚会反正星期天就说聚会，我们就来聚会那聚会的目的我们可以说有很多我们为了敬拜神等等有很多，但我们说有一个目的是什么呢？聚会的目的是为了散会。那人说是不是我一开始聚会就盼着什么时候快点散会呢？显然不是这个意思我们说上山的目的是为了下山，聚会的目的是为了散会。什么意思上山要我们更好的去认识耶稣基督，下山要我们就更好的去跟随他，去服侍他，聚会让我们去领受神的话，在这里敬拜神，神在我们当中得荣耀。那散会为的是散会，散会我们可以在聚会当中我们得取能力，得取恩典，心里有共同的力量，可以接下来我们有一周的生活，要我们更好的见证主，服侍主，来传扬主。所以聚会的目的是为了散会。要知道散会之后更为重要，我们怎样能够活出基督让我们所活出来的那个样式。所以我们看到在今天这段经文就是在马太福音里所记载的第十七章那我们说马太福音它单独记载了有三个神迹。那第一个神迹呢就是耶稣医治两个盲人的神迹，那只用五节经文所以也很短。那第二个呢就是医治了一位哑巴那只用了这两节经文。那么第三呢就是这个鱼口得睡饮的这个神迹，就是我们今天所看到的。这里呢我们看只用了四节经文，而且呢这一个神迹还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特别在哪里呢？就是它是记载在马太福音当中唯一使用到金钱的这个神迹。你看耶稣所行的其他神迹基本上除了这个之外都是跟钱没有什么太大关系的，但唯独这个呢是耶稣所行的，是为满足他自己需要的就是一个银币而已。这是耶稣所行这个神迹很特别的一个地方。而且我们也看到在这个神迹当中，主耶稣所行的这个神迹还有一个特别的地方，就是他丝毫没有记载这个神迹所发生的这个过程。所以当我们看耶稣所行其他的神迹都知道 就从开始到结束，这个神迹是怎样发生的啊？中间是怎样，结束是怎样的？但是我们看这个神迹，发现没有。当我们读完第27节之后，我们觉得好像似乎还应该有28节。28节是什么呢？然后可能就是那个鱼钓上来之后会怎么样哈、啊，然后后面会发生什么事情？但是发现没有，所以虽然没有后文哈、啊，但是我们很自然的相信彼得会从那个鱼的嘴里面拿出那个钱去交税，那这个就是因为这个是主耶稣他亲口所说的。那我们说这个故事当中讲的是一个神迹呢，还是两个神迹呢？其实我们看到应该是两个神迹，为什么呢？因为耶稣让彼得去做的事情能得到钱哈，能得到这个税银，那他首先是怎么样，他要去钓鱼。那第一个神迹呢，就是你去那边钓呢，你要能钓得到鱼，不要以为每次钓都会钓到鱼的哈，有时候钓不到。那耶稣说呢，你要去哈，那就说你肯定会钓得到鱼。那么第二个神迹是什么呢？钓到鱼这个鱼有什么特征呢？它的嘴里面要有什么？有钱币。要有多少钱啊？不能是10块钱哈、啊，也不能是半块钱，多少？1块钱，不多不少哈、啊。你看，这个是很有意思的哈、啊。那不是一个神迹，其实是两个神迹哈、啊。要能钓到鱼，鱼的嘴里面还要有钱，这个才算啊，这个事情的开始到结束哈、啊。那在文艺复兴时间呢，有一个啊意大利的画家呢，画了一幅很好的一幅画哈、啊，叫做《纳税银》，那很出名了哈。那他就是用这个啊收税的人他的这个主难哈、啊，他去找彼得，然后呢彼得去钓鱼，然后呢要他拿到钱之后呢，又把这个钱呢去交给这个收税的人，所以他把这个。这段经文他就把这个三个故事点哈、啊、都放在这一幅画里面，让人可以看到啊，所以就变得很贴近我们的生活哈、啊、所以这幅是一个很有名的一幅画哈、啊。那我们看第一个呢，就是耶稣他知道人心啊，他洞察隐情。所以当耶稣来到加百农的时候，有人说这个加百农呢就是彼得家就在这边哈、啊。那当这边到加百农的时候呢，有一个人哈，是一个收丁税的人来见彼得，所以就跟彼得就是这个房子的主人，然后他收丁税，他说你的先生纳不纳丁税呢哈，所以这里就讲到一个税务的问题哈，丁税呢也叫做圣殿税，所以丁是指什么呢？就是成年的男子，也就是说这个税呢是专门针对成年男子所征收的税。那所有的犹太人，他们成年男人哈，每年都要交一个税种。那每年到这个纳税的时候呢，住在犹太地区的犹太人，他们就会专门的来的收税哈，所以他们会上门来收的。那么就到彼得家里面就说你和你的先生哈，纳不纳丁税哈？那丁税呢，其实最早呢是追溯到摩西的那个时代哈，因为当时呢神借着摩西告诉他说你要按以色列人被数的啊计算总数，你数的时候呢，他们个人要为自己的生命把赎价奉给耶和华，免得数的时候呢在他们中间有灾殃，凡啊过去归那些被数之人的，每人要按圣所的平拿银子多少，这里规定说半舍克勒，那这半舍克勒呢是奉给耶和华的礼物。所以这里给我们看到再往下哈，后面还有说哈，凡过去归那些被赎的人，那从什么年纪开始呢？20岁以外的，将这礼物奉给耶和华。然后呢，他们为赎生命将礼物奉给耶和华，富足的不可多出，贫穷的也不可少出，每人要出半舍克勒。那这做什么用呢？这个是做以色列的赎罪银哈，做会幕的使用，可以在耶和华面前为以色列人做纪念，来赎生命。所以你看，这是最早神借着摩西哈颁布，告诉摩西说：“你告诉百姓，他们要这样去做。”那么从要收这个赎罪银哈，那是从什么时候年龄？从哪个年龄开始赎呢？ 20岁的，也就是说20岁的时候呢，作为一个成年的标准，因为20岁呢，你可以出去打仗了，20岁呢，你的心智比较成熟了，20岁呢，你可以要为自己的行为要负完全的责任了哈，所以规定是20岁。那么我们看到，那要付出多少呢？我们这里从15节能看到说，每人要出半舍勒。那富足的怎么办呢？贫穷的怎么办呢？你发现这里这个规定是很有意思的。这里说富足的可不可以多出一点呢？不可以。那他富足的他多出一点，那不是更好吗？那个税不会越来越多吗？不要。那贫穷的呢？那他要不少出一点呢？其实也不要了。你发现这里规定很有意思啊，就是你想多交也不行，你想少交也不行。你说我很富足，我有心愿，我多交一点啊，这不可以。那贫穷的呢？我没有那么多钱哈，那怎么办呢？那我是不是可以少交一点呢？也不是的，他规定呢就是半舍勒。那为什么要有这样的规定呢？其实给我们看到，这就是因为他这是做赎罪人的，因为这是在赎他们生命的。那也就是说，在上帝的眼中，每一个人的生命的价值都是一样的，在上帝的眼中，每一个生命都是一样尊贵的，那价值是一样的，没有这个高低贵贱啊，都有上帝的形象。所以你就看到说，弟兄姐妹，这跟我们现在的人类社会是有些观念是完全不一样的哈。在人类的社会当中，我们常常用什么来衡量一个人的高低贵贱呢？我们会用他的金钱的多少啊，会用他学历的高低啊，财富的多少等等，用这个来衡量。但是你发现在神的眼中不一样，不管你是多么富足的，你只要半舍勒；不管你多贫穷，你也要半舍勒。那么也就是说，半舍勒就是半块钱哈。那合约在当时是多少钱呢？就是一个人2000的工资。所以想象我们一个人，我们每天一个月的工资哈，我们2000的工资大概是多少钱？就是差不多当时的时候就是这样的工价啊。那么这个钱做什么用呢？这里告诉我们说是做会幕的使用，也就是说这笔钱是专管专用的啊，用在圣殿的这个日常的维修的费用啊，他们要献祭啊，他们要买东西啊，他们要添置一些物件啊等等等等哈，是作为会幕的使用的。而且呢，我们也看到这里讲的是赎罪人哈，做是赎他们生命的。那我们再往下看哈，那当那个受钉税来问彼得的时候，说你的先生那么大这个钉税呢？那彼得没有说我去问问我的先生哈，那彼得张口就说什么？就说那，也就是说在犹太人当中，他们觉得说，因为主耶稣每年确实也都纳钉税哈，那成年的男子他们也都去纳，所以彼得呢也是一个这个我们说快言快语的一个人。所以他就说怎么样，那我的先生也纳啊，他没有去问。所以因为犹太人他们觉得说我们觉得纳丁税是很正常的啊，因为这个对我们来说他们不像罗马人去收税，罗马人收税呢是给罗马人用的，那这个他们交了钱交了这个丁税是给谁用呢？是给圣殿用的。所以这个犹太人呢，他们一般是比较愿意来交这个税的。那耶稣就彼得进了屋子之后啊，耶稣就先向他说西门，你的意思是如何呢？其实我们看到在这里耶稣先向他说的，没有彼得说先问耶稣说我刚才要跟你讲一下哈，有个人来收丁税问我，那你要不要纳丁税，我告诉他要纳。彼得没有跟耶稣讲这个事情。那当彼得进屋子之后怎么样，耶稣就先问他。所以给我们看到弟兄姐妹，耶稣是什么？洞察人内心的。耶稣也知道这个情况，耶稣在屋子里，但耶稣知道外面所发生的这个情况，所发生这个事件他都知道。所以他就先说，你的意思是如何呢？世上的君王向谁收关税丁税呢？所以耶稣就引用世上君王征税的方法，就是说 这些君王啊，他们都是向外人去征税的，而不是向自己的儿子去征税的。那么父母向自己儿子来征税呢，这个是一个很荒谬的一件事情啊。所以这个在当时来看哈，这个是很荒谬可笑的。因为世上的君王呢，向外人征税，自己的亲属和儿女是不用交税的啊。所以那当时的时代是这样的，不像现在的社会哈。那我们看到耶稣就问他，他说是像自己儿子呢，还是像外人呢？那彼得说怎么样？彼得说是像外人，不像自己的儿子，不像自己的儿女哈，亲属是像外人的。那耶稣说，既然如此，儿子就可以怎么样？就可以免税了。所以耶稣的意思是说，耶稣他是天父的儿子，那圣殿是属于天父的哈。那按理来说呢，他不需要去交这个圣殿税。所以耶稣是天父的儿子。那今天弟兄姐妹，因着我们今天信靠耶稣基督，所以我们也成为天父的儿女，我们也成为神的儿女。在基督里面，我们有这个属天的身份，我们有自由，我们有权柄啊，我们有做神儿女的这个身份。所以你看到耶稣就用向君王向谁来收税的这个问题哈，来告诉彼得说，我是神的儿子哈，那我本来我可以不用去交这些税的。那我们也看到耶稣也洞悉彼得所遇到的这个情况，那收丁税的人向他问要不要收丁税哈，要不要交丁税，而且也洞察呢彼得的内心。所以你看彼得是一个这个讲话很快，快言快语的一个人哈。那当收丁税来问彼得，彼得没有说我回去问问，他就很没有经过思考就来讲这些话。其实你发现，因为我在一直在跟大家学彼得这个人物，大家看一下，这就是彼得一开始前期的性格，就是这样，快言快语，心里有话藏不住，一定要先说哈。所以你看到当耶稣说要上十字架的时候，彼得怎么说？彼得说啊，万不可如此啊，这事不能临到你身上。那这件事情还被耶稣责备了吧？那你看到上次我们看到在登山变相的时候，耶稣带着谁上山的呢？有彼得，还有谁啊？约翰和雅各，雅各和约翰这两个人，一共有三个人。你发现雅各和约翰说什么我们不知道，好像没有说什么哈，但是彼得这话就比较多了，对吧？彼得说我们要搭几座棚，三个棚啊，一个为你，一个为摩西，一个为以利亚，啊，你看他就是很愿意讲话，也很想讲话，也就是这种快言快语的哈。所以当彼得进屋子之后，耶稣就先向他说话哈，想在彼得开口之前先向他来讲这个话。所以耶稣是无所不知的哈，在彼得和这个受税人对话之前，耶稣虽然在屋子里面，但是耶稣都知道，耶稣都知道所发生的这个情况。那么就像在约翰福音第二章里面讲到的，说耶稣知道万人也用不着谁见证人怎样，因为他知道人心里所存的。所以今天我们弟兄姐妹，我们在生命当中，我们有困惑，有压力，有为难，我们的境况主耶稣他都知道，可能不用我们开口，可能在我们心里面主都已经体恤，主都已经看见，主早已经知道。所以在希伯来书第四章里面，这里讲到，他说因为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大祭司是谁呀？就是主耶稣，他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能体恤的啊。那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耶稣有没有受过试探？
有啊，
啊，耶稣在旷野受魔鬼的试探，耶稣在地上也受试探啊，其他地方也受试探，我们也受试探啊。所以耶稣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但是有一点与我们不一样的是什么呢？只是他没有犯罪，所以耶稣是完全圣洁的，他是神的儿女，神的儿子，他没有犯过罪。这也是我在小组聚会当中呢，我常常跟弟兄姐妹提到的哈。我说耶稣有一个很跟我们不一样的地方哈，耶稣饿了要吃，耶稣渴了要喝，耶稣累了也要睡觉，但耶稣跟我们很大的本质上的一个不同呢，是他没有犯罪。那耶稣能体恤我们的软弱啊，那所以第十六节说，我们只管坦然无惧的来到施恩宝座前，来到耶稣，来到神的施恩宝座前，为要得连续蒙恩惠， 做随时的帮助。所以耶稣体恤我们，耶稣也知道我们，知道我们的处境，也知道我们的内心，那我们就来到耶稣面前，他就做我们随时的帮助。所以弟兄姐妹，很多时候你想想我们过往所经历的，有的时候我们觉得很难过很伤心等等一些事情临到我们身上，当我们想想我们对照耶稣的时候，我们知道这些在耶稣身上耶稣早已经经历过了，耶稣早已经经历过了，那我们所经历的就算不得什么。所以当我们在各样的一个境遇当中，盼望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可以来到神的施恩宝座面前，我们得他的连续，也得他的恩惠来做我们随时的帮助。好，那我们看第二点哈，就是相信主供应顺服主命令。我们说耶稣他是神的儿子，他本来可以不用去交这个圣殿税的，但是耶稣怎么有没有去交呢？彼得说要去纳的，要去交这个税的，所以耶稣就说，他说还要交，那怎么样？但恐怕触犯他们使他们绊倒跌倒。耶稣本来可以不用去做交的，就像耶稣当年在地上，我们说有洗礼耶稣有没有受过洗受过洗那耶稣为什么要受洗呢？耶稣他是神的儿子，他没有罪，他不需要受洗的。但耶稣到施洗约翰面前，耶稣说怎么样？我们理当尽着诸般的义。那这里耶稣说恐怕触犯他们然后怎么去做呢？所以这一次你看到耶稣没有批评彼得，过往耶稣对彼得有次批评很厉害说撒旦退我后面去吧那这次没有，反而借助彼得的话来告诉他说，君王的儿子和外人的身份是不同的，那虽然说儿子是可以免税的，但是呢恐怕触犯他们，所以呢不让人，为了不让人去生出毁谤所以他会为自己也为彼得来交不仅为自己也为彼得来交，所以告诉彼得说，你怎么去得到这个银子呢？你到海边去把先钓上的鱼拿起来，看着他的口，必得一块钱，可以拿去给他们做你我的税奴。所以不仅耶稣要交这个税，告诉彼得说你钓上的这个一块钱怎么样。我们知道前面讲到说得这个税人一共是一个人交一块钱还是半块钱？半块钱所以这里说可以得一块钱，那可以交两个人的，那一个是耶稣的，另外一个是彼得的。所以你看到主耶稣就用这个办法来得一块钱那对于我们全能的主耶稣来说，想要得一块钱有什么难处吗？我觉得这个他完全可以吩咐彼得说，你去路旁你到树下，你到山边，你到哪个石头底下去拿一块钱回来。这个是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呢？很容易的。或者是耶稣当时就指着外面的石头说，那块石头可以变成一块钱，彼得你去把它拿回来。那对我们来说很容易这样拿过来更方便嘛，对吧？那你想想耶稣没有这样做，耶稣反而是叫彼得先去钓鱼，然后呢从鱼水里拿出一块钱来。我觉得哪个容易呢？对耶稣来说两个来，对耶稣来说都很容易，但是对我们人来说哪个更方便呢？到哪边随处去拿一块钱来说，这个是更方便的一件事情，对吧？直接拿一块钱过来交税就好了嘛。那钓鱼你想你要钓多久呢？这个鱼到那边不说一下子就能拿到钓上一条鱼不一定的然后呢你要开了它的口拿一块钱，然后再回来再交给这个收税的人。这个对我们来说好像是很麻烦的一件事情。那耶稣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其实这个对彼得来说这是一个很好的操练，因为这个问题呢最早是由谁诱发起来的呢？就是彼得，对吧？那个收丁税的人来问彼得，然后就彼得就说那就是为了让彼得给他留下一个很深刻的印象，让他知道说最好的是由他自己想办法来解决。但是呢耶稣这时候给他一个办法就是说让彼得一个让他用一个终身很难忘的方式去得取这个钱财。所以在犹大的口袋当中应该有足够的钱去交税或者去变一些饼出来卖钱等等都是可以的。但是主教彼得彼得是一个打鱼为生的一个门徒， 让他这个时候去钓鱼哈，然后钓上来的鱼拿来掰开，那鱼口中的就会得1块钱，就可以做这个定税了。其实我们看到，谁可以用这种方法去得1块钱呢？没有人可以，唯有主耶稣他能够做得到。也就是说，耶稣他是我们生命的主宰，我们可以从他那里得生命，我们也从他那里看到彼得他可以得到一条鱼哈，这鱼为他去效力，然后呢？这件事情呢，也给彼得上了一课，相信对彼得有个很深很大的一个考验啊。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说彼得的信心会受到4个考验。你想想这个事情哈，他会受到哪些考验哈？第一个呢，就是说他出门的时候呢，要向税务局的官员做一个交代。大家不要忘了，这个官员来找彼得是做什么事情啊？是让他交税的。那彼得这个时候没有立刻就拿出1块钱来，彼得反而要出去钓鱼去。你想想他会怎么说呢？他说："这个官员，他说对不起哈，失陪一下，我就先去钓鱼。"你觉得这个是在开玩笑是吧？我来找你是拿收税的，是要收税，要你交税的，你去钓鱼干什么呢？你就对不起啊，失陪一下，我去钓鱼，这个被人笑话了哈。然后呢，说要从这个鱼的口里面拿钱，你说这个官员能信吗？对吧？这个是一个，哎呀，如果你是彼得的话，你会这个是一个考验啊。那第二个，你想，彼得走在路上哈，这个不是彼得在家里门口马上就能拿掉，就能拿到1块钱，他要走到路上，去到那个河边去钓鱼哈。你想他会怎么想呢？首先在那边能不能钓到鱼，这是一个问题。有没有鱼呢？要钓多久才能钓到一条鱼呢？而且钓到鱼之后，那个鱼的嘴里面能有钱吗？这个，也是一个困难的事情哈。所以钓到鱼是一个困难，钓到嘴里面含着钱的鱼，这是难上加难哈。那么垂钓的时候呢，你会发现对彼得的信心也是一个考验哈。如果说彼得在钓鱼的时候啊，他心里可能会想。彼得的一生，我们知道他是之前认识耶稣之前，他是以打鱼为生的。那一般来说，打鱼会怎么打鱼呢？撒网打鱼，对吧？把网撒下去。撒网，当然觉得，如果说这个，这个河里面哈有鱼的话，大家觉得是撒网得鱼来得快，还是钓鱼来得快？要是撒了，对吧？那撒网这个很方便的，你一网下去，如果只要里面有鱼的话。就可以把鱼拉上来，那钓鱼呢？钓鱼就由不得你了，对吧？那个鱼什么时候去咬那个诱饵，这个不是你说了算的哈，你只能尽力尽下你的全，但是撒网的主动权在你。如果我是彼得，我可能会想，哎呀，这个撒网可能来得更快一点嘛，对吧？你而且那个税务局的官员还在家里面等着呢，你说我钓鱼得钓多久？钓到一条嘴里含着钱的鱼，这个也是非常困难的一件事情。那你想，这个对彼得也是一个信心的考验。那我想，这个过程也是对彼得的，性格，耶稣对彼得性格的一个磨练。为什么？因为撒网去网鱼跟钓鱼对人的性格的磨练是不一样的。撒网是很快的，钓鱼又怎么样？要有耐心的。你会发现，彼得在跟随耶稣这段时间，彼得有没有耐心呢？一般没啥太大耐心，对吧？他常常是想说就说，想做就做哈，就是这样。但是耶稣借着这个事情，对彼得的性格也是一个很好的操练，让他知道这个性格呢是需要被磨练的哈。而且呢，垂钓跟撒网还不一样在哪里呢？就是你去撒网，一网下去哈，你这个捞上来的鱼，每个鱼的口里面都去检查一下呢，你得钱的几率会大一点。但是如果钓鱼呢，钓上来这个鱼。这个几率就很小，因为只有一条嘛，一般就是一条哈。那你钓上来之后，你再去检查这个嘴里面有没有钱，这就是另外的。这个几率到底大小呢？这肯定是小的。但是你一网下去，如果网住很多鱼的话，每个鱼的嘴里面都去检查一下，这个几率呢就很大。但你发现耶稣是不是让他去网鱼啊？没有，耶稣让他干什么？去钓鱼。而且第一条钓上头条鱼，第一条鱼哈钓上来之后。就让他去， 这个从鱼的口里面拿出钱来去交税。所以如果你网鱼的话呢，可以网住很多鱼，你可以从鱼的口里面啊，或许可以去找到钱，但是这个是什么？这个是运气。哎呀，我这么多鱼，我随便找一条，或许我碰到运气，可能找到一条嘴里面含着钱币的这个鱼，运气好。但是耶稣不让彼得碰运气，耶稣让彼得经历主耶稣的恩典。那么你看到最后呢，当他打开鱼口的那一刻哈，鱼钓上来了，真的有鱼哈，鱼真的来了哈，那鱼的嘴里面有没有钱呢？哇，这个也是对彼得信心的一个考验。彼得原来是个老渔夫哈，他打了这么多年鱼，可能这是第一次哈，他深知到这个鱼的嘴里面不可能是有钱的，但是主吩咐他说你就去做哈，他没有质疑，他凭着信心他就经历了神迹，他信服，他去顺服，他就得到了报偿。所以弟兄姐妹，当我们听见主的声音我们就顺服的时候，不凭眼见，不凭经验，我们凭着信心在主的引导当中就经历超自然的神迹，经历神奇妙的恩典。所以我们说在这个神迹当中鱼口得钱哈，并不是很容易的事情。困难在哪里呢？第一呢，就是要完成这个神迹哈，这个鱼的嘴里面刚好是一块钱啊，不能两块三块嘛。这个正如耶稣所说的那个数目，如果是其他的数目呢，那可能是巧合，可能是运气啊。同时呢，我们也看到说这个一块钱是什么，这一块钱就是啊，正好是可以再做两个人的税银的哈。那么第二呢，这个钱是从哪里来的呢？我们不知道啊。第三呢，这个钱币被含了多久在鱼的口里面啊，鱼没有把它吐出来，鱼没有把它吞下去，这个钱币就在鱼的嘴里面，然后彼得就把这个鱼钓上来。那么第四哈，那为什么这么凑巧呢？很凑巧哈，那在适当的时候在适当的地点被彼得钓了上来。哇，这个是很困难的，你发现这个鱼没有被别人钓，而且这个鱼没有游到其他地方，所以时间和地点和这个前面的数目都是恰到好处的。你发现这个就是不是说人的运气好，而是这个就是主耶稣所行的神迹。而且我们看到在这里耶稣讲的是一块钱，正好是他们两个人的税银，一块钱是不多不少，是正好的。所以在周五晚上祷告会上，我跟大家提到一点哈，我说其实看到神给我们的点是够我们用的，就是神的点在我们每个人的身上都是正合适的，多了不会多也不会少啊，就是那么恰到好处的。所以得了一块钱哈，就是主耶稣说的哈，只要你照着去做，你就能够去得到。关键在于说这个顺服，而且这个信心在这个时候会受到考验。但彼得就是顺服耶稣的话，他去海边他就得了这一块钱。正如在雅各书当中，雅各就讲到，他说身体没有灵魂是死的，信心没有行为也是死的。如果今天我们说我们有信心，我们有信，但是我们光有信我们没有行为，这怎么样？这也是不够的。所以得恩典的一个关键是什么？就是要我们有信，我们也有行，这两者呢是合一的，是缺一不可的。所以当主耶稣吩咐的时候，我们就去信，我们就去行，那我们就能够得到神所赐给我们的恩典，就能够经历神所为我们预备一切的这样很丰富的恩典哈。所以在哥林多后书第一章第二十节说，神的应许无论有多少，在基督都是的，所以借着他也都是实在的，叫神因我们可以得荣耀。所以今天每个我们信靠神的儿女哈，我们知道神的应许是实在的，神的应许在主耶稣基督里面，因着我们信靠他，我们就可以知道神是信实的，神的应许是不会落空的。所以这个神迹是非常奇妙的哈。那耶稣说会发生就会发生哈，只要你照着去做那就可以了，因为这就是神的应许。所以有一个很伟大的宣教士哈，他是英国的一个 来访的宣教士，他是中国内地会的创办人。那么他经常凭着信心祷告啊，在寻求神的供应方面影响了很多的人。那么就是戴德生啊，你看他曾经讲过一句话，他说按神的方法做神的工作，将永不缺乏神的供应。那这就是神的应许啊，就是按照神的方法去做神的工作，那就会不缺乏神的供应。所以我们说彼得去钓鱼就是这样哈，这给我们的信心也是一个很大的激励哈，就是他能够钓到鱼，经历神迹啊，所以他看见耶稣是弥赛亚，是神，他想哇，可以得到一块钱，这是一个很奇妙的经历啊，他更加肯定的说，耶稣就是神的儿子，耶稣就是弥赛亚啊。透过这个神迹，我们相信让彼得清楚的知道说耶稣是谁哈，他的身份是什么，他的能力，他的全能到底有多大。所以弟兄姐妹，你看到这张图片，能看到彼得啊，我很喜欢这个图片，你看到他去钓鱼哈，不是网鱼哈，把鱼钓上来，然后从鱼的口里面拿出一块钱来啊，正好一块钱，不是三块五块几块哈，正好是一块，这个呢就可以做他的和主耶稣的税银，恰到好处的恩典，不多也不少。这个神迹除了彼得，有没有其他门徒经历呢？没有。你发现这个神迹只有彼得一个人经历到，在登山呢还有约翰和雅各，但在这里呢只有彼得一个人经历到。可以想象这件事情对彼得的内心会有多大的触动。当彼得去，特别是这张图片，这个场景，彼得他从鱼口里拿出一块钱，你想想他的心情会是怎样。哇，真的是太奇妙了，真的是超乎我们的想象，这不是人手所能做成的。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对彼得的一生会有很大的影响。所以我跟大家一直在学习彼得的这一个人哈，他前期的情况是这样的哈，你看他是跟随主的门徒啊，到后来他就变成使徒啊，承接了使命的。那这个时候你看，都是耶稣在地上三年半的时间，他不是没有什么目的的，他是训练门徒，所以这个事情对彼得的一生一定是有很大影响的。彼得看到哇，可以经历这个事情，对他的生命，对他对主的认识一定会有很大的一个提升和改变。所以盼望主来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有时候可能会面对困难，让我们可以回到耶稣的里面。我们经历了主耶稣，他是又真又活的神，他也是神的儿子，以至于我们可以像彼得那样来认识耶稣哈，透过我们生命中的种种的经历来认识主，来跟随主，来服侍主。好，那最后呢，我们一起来祷告哈。那这个祷告呢会比较长，可能有三页到四页哈。那我会请弟兄和姐妹分开来哈，所以大家看这上面这是姐妹啊，那请姐妹来读这一页，然后下一页是弟兄，然后再下一页可能是和哈，和就大家一起来读哈。所以大家看一下这个哈，如果是姐妹就姐妹们来读哈，如果是弟兄就是弟兄来读，如果是和的话是谁来读啊？来一起来读哈，来是姐妹先读哈，来预备起。
亲爱的天父，我们满心感谢你，因你将你的爱子赐给我们，叫我们可以借着他得生命，得引领，得供应。主啊，今天你再次借着你的话语提醒我们，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你们要听他。
好，弟兄，
主啊，求你赐给我们一颗谦卑顺服的心，常常留心聆听你的声音，信靠你的引导，无论在顺境或逆境，在平凡小事或重大抉择中，都让我们学会听你，相信你的安排，顺服你的命令，经历你奇妙的恩典和供应。主啊，也求你帮助我们在生活中活出与你联合的生命，不凭血气，不靠眼见，乃是凭信心行事。愿我们每日与你同行同在同心，让你的旨意
成就在我们身上，让我们的生命成为你恩典的见证，荣耀你的圣名。
感谢主，
求你赐福今日聆听信息的每一位弟兄姊妹，使我们在信心顺服的生命中越发长进，靠主得胜有余。如此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门。